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我是芳华，欢迎你加入空中崇拜。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在这里芳华祝福全天下所有的母亲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圣经告诉我们，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身为子女，孝敬父母是应当的，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今天母亲节特别主日，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角落为光。信息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让我们一同站立，我们唱要等候主。一起来读《使徒信经》，一同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继续站立，我们一起来唱赞美第193首，站在基督我神宝贵应许上。第二节我们请弟兄唱。就站立一同祷告。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我们要尊崇你，我们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你的公义和拯救之恩我无法测度，但我要终日传扬你的作为。天父，你已经将那又大又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你如此的爱我们，甚至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主的爱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和确据。求你使我们更加殷勤，使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求圣灵帮助我们，叫我们更深更多的认识那位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求主使我们更爱你胜过世上的一切。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远离罪恶，得以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单为主而活。求主坚固普天下奉你名聚集的教会，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不动摇，使我们得以在万国之中为主做见证，如明光照耀。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今天在我们当中献诗的是儿童诗班，他们要在感恩的季节里面为母亲们献上很美好的祝福。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儿童诗班。
亲爱的妈妈，当我灰心的时候，你教导我要存着盼望；当我骄傲的时候，你告诉我要存着谦卑；
当我害怕的时候，你陪着我一起祷告。无论高山或低谷，谢谢你的爱不曾离开我，我爱你。
谢儿童诗班带领我们一起敬拜，也谢谢你们给妈妈们很美好的祝福。他们今天早上是很早就预备，8:15就已经到这边，在滂沱的大雨中这么早他们就预备好要来为母亲们献上祝福，很感恩有一群就是愿意摆上服侍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唱今天的第二首诗歌《眼光》。不管天有多黑，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靠在脚下，
跨过艰难，
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一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谁能跨过艰难，
30篇，诗人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人等候天亮。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我们都知道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无与伦比的救恩，但就好像这个歌词说的，我们还是常常感到生命中充满难以跨越的艰难和沮丧。那我们要怎么样跨越这些艰难跟沮丧呢？唯有透过上帝的心。罗马书那边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末后的世代。求主赐给我们信心的眼光，让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不论顺境或者是逆境，或喜或忧，我们都能够互相扶持，忍耐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一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唱这首诗歌。
山有多高，
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唯有你永远长存。这个世界变幻，天地都要灭没，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求你使我们定睛于你，可以仰望你施恩的手。求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你向我们这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啊，我们真要在各样的事情上有你的眼光，依靠你，仰望你。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从你而来智慧的心。愿你引导我们的教会，引导我们走义的路，或向左或向右，总不偏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主祷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主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是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让我们一起读上帝的话。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21节，弟兄请。
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
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
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
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
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那主人桌上的掉下来的碎渣。”
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许依林师母。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来做礼拜真的很不容易哦，感谢主。我知道今天很多人邀请家里的长辈一同来这里敬拜神，能和家人一起来聚会来敬拜是一件恩典，也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在今天母亲节的主日，我要对每一位在主里辛劳的母亲们说，母亲节快乐，愿主能够纪念你们在主里的劳苦，并且日日加添力量，相信你们的祷告还有眼泪不是枉然的。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主，求你与我们同在，盼望今天透过你的话语亲自安慰每一颗想要跟随你却时常软弱的心。求主赐下信心，让我们能按着你的心意前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不知道在我们当中的妈妈们，自从成为母亲之后，有没有一种丢失名字的感觉？当我们还没有成为母亲时，大家可能是称呼我们的名字或是小名，但是当你成为母亲之后，你的名字或是你赖上的名字就成为某某妈妈了。我们或多或少都期待自己的名字会被记住、被纪念，就像圣经当中许多有名的母亲一样，他们不只有名气，他们也有名字被记录下来，就像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以扫雅各的母亲利百加，还有在新约圣经中提摩太的母亲有尼基等等。但是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一位是没有名字的母亲。严格上来说呢，应该是他的名字没有被记录在圣经中，但是他信心的行为却被耶稣称许，并且记录下来成为我们的榜样。
盼望我们今天透过这段经文一起来思想这位没有名字的母亲所教导我们有关于信心的功课。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一节提到，耶稣离开了那里，退到了推罗和西顿的境内去。我们从上文可以知道，当耶稣来到推罗西顿之前，他正在加百农，面对来自耶路撒冷的文士还有法利赛人的挑战。对于洁净的问题，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在意的是宗教礼仪上关于洁净的传统。但是耶稣回应说，真正的污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不愿意听从耶稣的教导，所以耶稣就离开了加百农，退到了推罗和西顿。我们从耶稣和这些宗教领袖们之间的互动，我们可以似乎看出一点点的伏笔，就是当犹太人以洁净的传统自视甚高时，神救赎的恩典就开始悄悄地向外邦展开，如同微光临到了恩典的角落。当耶稣退到了推罗和西顿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个迦南妇人。在四福音书中的马可福音第七章二十四到三十节也有相同记载，他提到这位妇人是希利尼人，属叙利腓尼基族。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到，推罗和西顿是位在黎巴嫩的古城，当时希腊文化对于叙利亚还有黎巴嫩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也有许多的希腊人定居在那里。居住在那里的公民呢，他们也被深深的影响，被希腊化。所以这个妇人呢，她虽然是居住在黎巴嫩的腓尼基人，也因为这个缘故，她也被称为是希利尼人， 也就是希腊人。就像是定居在美国加州第二代的华人一样，她被称为是华人，又被称为是美国人。好，经文这里特别的提到这一点，我想是为了更加的强调这个女人的背景还有身份，她确实是一个外邦的女子。而这位外邦的女子此刻她要经历到神救赎的恩典向她悄悄地展开。我们从二十二节的经文上来看哦，这个迦南妇人似乎是主动地来寻求耶稣，但是我更愿意相信的是，当耶稣退到外邦的地区，是想让这位痛苦的外邦妇人还有她的女儿经历到恩典。这位妇人因为她的女儿被鬼附，非常的痛苦。我想身为母亲是能够理解的，当你看到你自己的孩子正在受苦，你却帮不上任何忙的时候，你心里一定会感到非常的着急跟心痛。倘若受苦是可以被替代的，我相信妈妈都宁可这样的痛苦是在自己的身上。这位迦南妇人应该也是这样哦，合理的推论，他在遇见耶稣之前应该也是在他家附近寻求了各种不同的方式，但都徒劳无功。在他陪伴孩子寻求帮助的时候，每一次每一次的灰心沮丧不断的累积，只等到原先耳闻的那位耶稣竟然出现在他居住地的附近，他开始燃起了最后一个希望。当耶稣和门徒在一处的时候，这位迦南妇人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哦，他在后头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这里有一件事很值得注意哦，就是迦南妇人称呼耶稣是主，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这名称很特别哦，它是犹太人对将要来的弥赛亚才有的专有名词。可是这妇人不是犹太人啊，她没有神律法的教导，也没有神特别的启示，只因为她听过耶稣医病赶鬼的神迹奇事，她就认出了耶稣的身份。因着这样的认识还有看见，她谦卑地来寻求耶稣，俯伏在他的面前一直喊着求耶稣怜悯，因为他知道他现在眼前的这位弥赛亚是他和他女儿唯一的拯救。面对妇人的恳求， 以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他应该是会对这个迦南妇人有一些的对话，然后用温柔的言语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呢？但现在耶稣却选择一言不答。不仅如此哦，门徒看见了耶稣没有回应，也来跟耶稣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看似的冷淡，还有门徒从中的拦阻，想必这妇人的心里应该很不好受。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候，耶稣说了第一句话，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好，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让大家理解。2020年初新冠肺炎的疫情逐渐升温的时候，政府开始实施了限制出入境、自主管理，还有口罩出口管制等等的政策，全民的不安感开始造成排队购买口罩的人在各个地方都可以看见。因为口罩的短缺，政府后来出现了实名制的购买方式，以身份证的末码单号双号作为购买的分流限制。所以你购买的时候，你不单要准备钱，你还要提供健保卡的登记，确定你的号码是在正确的时间点，你才可以购买。这个画面大家应该都还记忆犹深，也应该都去排过队。好，我们现在试想哦，在这一群排队的人潮当中，有一个外国人，他什么证件都没有，在疫情紧绷的时候，他只带着钱来到药局，大声地说，我需要买口罩。你们觉得药师会跟他说什么？我猜哦，药师应该会说，抱歉哦，政府有规定哦，你要符合资格你才可以购买，所以我没有办法卖给你。啊，这个答案让人家听起来有点难过，但这也是当下处境中政府面对口罩短缺时所能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做法。这位迦南妇人呢，她的状况就跟这个外国人一样，当时的她需要协助，需要耶稣的怜悯、医治还有拯救。可是他是外邦人呢，所以耶稣回应他的是，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意思就是说，耶稣在此刻表达他受到天父的差遣来到这个世界上传福音给世人是有计划的，是有先后次序的。所以以色列迷失的羊是他的第一顺位，但这不代表说外邦人是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哦，也不代表神是偏待人的。其实在新约圣经中，至少在耶稣传道的过程，有三次他主动的去靠近了外邦人。有一次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还有一次是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的，耶稣到了格拉森，医治了一位被鬼附的人。最后一次就是这里，耶稣每次去就是做一件事，就是帮助一个人，然后借由这个人把福音传到那个外邦区域。所以耶稣不是种族歧视啊，而是他将有限的时间更多先放在以色列的族群中。就像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有提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呢，神在救恩的事上也是有先后次序的。虽然神的心意是将福音先传给犹太人，但是等到耶稣复活后，他嘱咐门徒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传福音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大使命。所以耶稣先前的沉默，先前的一言不答，不是因为轻看了这个妇人，而是因为次序的缘故。值得留意的是，耶稣表面的回应看似对这个迦南妇人直接关上了救恩的门， 但可贵的是，这位妇人仍然不放弃地拜他，然后恳求说：主啊，帮助我。这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还有学习。有时候我们透过祷告，寻求神的帮助，很容易因为当下没有任何的回应还有反应，没有任何的果效，我们就选择灰心了，我们就沮丧，就放弃了。但这妇人在当时的状况中，看似很简单的呼求，却衬托出他对耶稣的信心，还有他面对困难时的坚韧和不放弃。然后耶稣接着说了第二句话：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耶稣这里的回应哦，似乎是在暗喻妇人是狗。难道耶稣说这些话是要故意出言羞辱这位伤心欲绝的母亲吗？以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当然知道不是这样的。好，会这么说是有文化背景还有典故的。希腊文的狗有两种拼法，意义都不一样。其中有一种是贬义，不好的意思，多半表示野狗。好，因为当时的野狗会像秃鹰一样去吃死掉的尸体，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野狗常被视为是不洁净的动物。好，那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上帝的选民，是被上帝分别出来的种族。对他们来说，除了他们以外，其他没有被分别出来的族群都属于不洁净的，就如同不洁净的狗一样。好，那另外一种拼法呢，是用来描述家里养的小狗。好，它是属于犹太家人当中的一份子。如果我们用这种想法来理解的话，就是指在家中用餐的顺序是以主人儿女为优先，再来才是家里的狗。所以耶稣是很小心，并没有把外邦人排除在神的家之外。而且在马可福音的第七章二十七节，耶稣的回应里面多了一句话，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在这里就有一个先后的概念了。好，想一想，如果今天你是这位迦南妇人，你听不出耶稣话中的含义，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也许你会想，既然我资格不符，我就不要自讨没趣了，我在这里就是浪费时间了，我不如去寻求其他的帮助，然后就带着绝望的心离开这里。或者是你心里非常的愤怒，你想，耶稣你既然不帮忙就算了，你怎么还羞辱人呢？我想主对一个正在软弱当中到处寻求帮助却到处碰壁的人来说，这些反应是能够被理解的。但这位迦南妇人，她最特别的地方是她既然不选择离开，也不任由怒气随意的发泄，她没有因为耶稣在表面上的否定而跌倒，反而是她信心的眼光洞悉到耶稣来到这里的心意以及他话语中的可能性，就给了一个绝妙的回应。就是他发现了，我即便是家里的狗，也是有机会可以吃到掉在桌子底下的碎渣儿。如果今天儿女代表以色列人，代表犹太人，而耶稣的救恩是那块饼，迦南妇人是家里的小狗。当耶稣离开了犹太地区，进到了外邦地区，这块饼就像是变成碎渣儿一样，掉到了桌子下面了，使得在桌子下等待的小狗，它也是有机会吃到碎渣儿的。因此，他用极为谦卑的态度来回应耶稣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是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意思就是说，主啊，我承认你说的是，我的身份是外邦人，我是不洁净的，在次序上我是不配的，我也没有资格跟主人共同进食，但是我愿意等， 我愿意停留在我现在的位置上等，等待主人跟儿女用餐时所掉下来的碎渣儿。如果有，我可以分杯羹吗？容我用前面的例子来解释这句话哦。我们刚刚提到，在疫情期间，有一个外国人，他没有任何的证件，但他想要购买口罩。虽然他购买的资格不符，但是他说：“我愿意等。”如果有人刚刚在领完口罩的路上，不小心把所买的口罩掉到地上了，他也不要了，我可以捡吗？就像妇人回应耶稣说：“我知道救恩的次序，救恩的施行是有次序的，但我愿意在角落等，等候救恩的恩典临到我。”这也让我想到，在路德记的路德，他跟着他的婆婆拿厄米回到了以色列的应许地。虽然路德只是一个外邦寄居的寡妇，但神的律法仍然是保护着他们。神应许要将收割时遗留下来的麦穗赐给他们，而路德就是这样抓住了神的应许，让他还有拿厄米度过最艰困的时候。碎渣儿的恩典看似微不足道，但对于一个正处在艰难光景的人来说，就像及时雨一样，这么的滋润，足以帮助他去面对所遇见的困难。所以这位迦南妇人以极为谦卑的姿态来到了耶稣的跟前，他没有因为他的资格不符而生气离开，也没有因为自尊心受损而选择放弃，他反而是在耶稣的话语中看到了一点的微光，并且抓住了那一线的希望，学习忍耐等候碎渣儿掉落的那一刻。因为他知道，即便是碎渣儿也是这么的珍贵。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是，信心的价值不在于信心本身，而在于信心所指向的对象还有内容。这位妇人决定将他信心的对象指向耶稣。耶稣对他而言是谁呢？耶稣是主，是弥赛亚，是拯救者，是那位想恩待谁就恩待谁，想怜悯谁就怜悯谁，有绝对主权的神。那这妇人信心的内容是什么？他相信耶稣所赐下的应许，他信心的眼光看见了那个唯一的盼望，他羡慕或是说他期待能够在这样的恩典当中，即便这个恩典很像在捷运站上发出哔哔哔快要关上的门一样，他仍然想尽办法的要进去。而他这样的渴慕是耶稣所喜悦的。然后马太福音就记载了耶稣对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个时候他女儿就好了。哇，耶稣的回应好令人感动，这也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最期待的答复。每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认为从信心的仰望到上帝的回应好像是弹指之间的事，但是呢，在马可福音的平行经文里面，他描述的更为细致。马可福音七章二十九节提到，耶稣给这位母亲的应许是：“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了你的女儿了。”好，耶稣虽然这么说，但对这位妈妈而言，她还没有回到家亲眼看见她的孩子，所以她在回家的路上，她的信心仍然在煎熬中。面对内心所浮出来的担忧，她能做的事情就是继续抬头仰望神。所以信心的依靠不是一个当下的感动，它是一段过程。这过程要多久我们不知道，神会按着他的心意还有时间来回应我们。这当中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抓住神的应许， 并且信靠赏赐应许的主。想跟大家分享，在2023年中，我在母亲的角色上面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心里非常的煎熬，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经历这么一切难以控制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样的生活要持续多久，我也常常跟神哭诉，求神怜悯恩待，我期盼神用他的大能能够翻转这一切，可以改变现况。这段过程中，有时候状态有进步，我充满信心，我相信神垂听了我的祷告，事情会有转机的。但是常常不到几天，一切又打回原形，甚至比之前更糟糕。我常常的状况是，今天前进了一步，明天退后了三步。然后在这种不确定的状态当中，我自己的心情也跟着起伏不定。灰心沮丧是常态，我心中常常的呼求神，求神怜悯我们，救我们一家脱离试探还有凶恶。感谢主的恩典哦，在一次的主日礼拜中，那时候还在伯大尼，我坐在伯大尼地下二楼的篮球场，和大家一起等候聚会的时间。当司会邀请众人一同起立唱要等候主时，我清楚的知道神在当下透过这首诗歌在对我的心说话。诗歌当中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深深的打到我的心里。要等候主，请听他慈声，凡那等候主的必重新得力。要等候主，让圣灵运行，哪里若有主的圣灵，就有真平安。这首诗歌我们每周都在唱，但唯独那天我唱的泪流不止。我清楚的知道，那个眼泪不是哀伤的眼泪，那是一种被鼓励、被提醒、被安慰的感动。神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自怨自哀的在经历流泪谷，而是他亲自牵着我的手，让我看见了盼望。他告诉我要等候，我当下回应主说：“主，我愿意等，但是要等多久啊？”主，主没有回复我，他没有回复我，但我知道他要我在等候中不要回心。诗篇第62篇第五节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来的。”除此之外，神也陆续在我所读的属灵书籍当中给了我很多的提醒，让我在那一段幽暗深谷中，从主的应许里面看见了微光。从此我的心里面有一份笃定还有平安。环境没有改变，状态也是高高低低的，但神让我透过这个经历更认识他，也看见了自己的不足，学习等候神的时间，顺服神的带领，调整自己的步伐。我相信他的恩典一定够我用。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在迦南妇人的经历当中有看见自己的影子吗？有时候我们跟神祈求的时候，神静默不发一语，有时候神回应了，但又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个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对神的回应常常会因为自己的期待而有预设的框架，我们总盼望神按着我们所祈求的为我们成全。但迦南妇人可贵之处就在于她的姿态，当她柔和谦卑地来到施恩主的面前时，她的眼光看见的就不是高墙，也不是困难，而是在角落中展现的微光。当她热切地寻求碎渣儿的恩典时，怜悯人的神就白白地将恩典赐下。那我们呢？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信心姿态来到神的面前？愿我们都像这位简单、平凡、软弱的妇人一样，能够用信心 抓住神应许中的微光，并且相信神总不误事。最后我想鼓励每一位正在教养上沮丧灰心的母亲还有父亲，其实也包括我自己，也许现在的你正处于神的一言不答当中，或者是神的带领跟你预想的不同，许多的试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波一波的涌向你时，请不要忘记在微光中抓住神话语的应许，透过祷告将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相信他是主，是大卫的子孙，是应许中的弥赛亚，也是你我唯一的拯救。诗篇第102篇17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他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希伯来书第7章25节，我们一起请。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神的应许就在他的话语中。所以各位亲爱的妈妈们，在教养的事上大家都很不容易，不管你的孩子现在处于在什么样的阶段里，我们都学习用正确的姿态来仰望主，有从神来的眼光来面对不同的处境，用耐心来等候神的时间，在流泪谷中拥抱神的应许，在艰难中看见神的盼望，继续靠主前进。你知道上帝何等爱你的孩子，所以他设立了母亲。请记得，每一位妈妈都是孩子忠实的代导者，而每一位孩子都需要有一位忠心为他祷告的妈妈。愿我们都能够透过孩子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与孩子一同经历我们所信靠的神是那位信实又良善的上帝。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相信你是乐意施恩的主，虽然我们在百般的试验中暂时忧愁，但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有不同于这个世界的眼光，能看见你在应许当中的微光。我在这里要特别为每一位近前的父母代祷，在这充满变数、危机还有混乱的世界中，仍然坚定地持守神的托付和教导，用信心来仰望那创始成终的耶稣，学习等候你的时间，并相信你会使我们重新得力，心里有平安。我们也为每一位孩子祷告，愿他们真实地经历你救赎的恩典，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中，救他们脱离一切的试探和凶恶。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感谢主，谢谢依琳师母的分享。我们信心的对象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主耶稣基督。愿我们都用信心来抓住从神而来的微光。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并且请同工们来收奉献。我们一起唱《眼光》。再唱一次副歌。
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
就站立，我们一起来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凡求告你的，你就与他们相近。天父，我们感谢你，使我们能在祷告当中为自己祷告，主，我们也为彼此代求。我们用信心来抓住从你而来的微光。主，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你必坚固我们，你必引导我们。求你使我们更深的经历你，也活出你的爱。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使我们有能力可以赚取生活所需。主，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你，是从你而来的。我们将一部分的钱献上，求你悦纳，求你使这些金钱可以用在合主心意的地方。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请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并且请钟牧师来为我们祝福。
感谢神，在主耶稣基督里有丰盛的恩典，因你借着普天下众姐妹忠心的侍奉， 来祝福我们的家庭与教会。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团契，常与我们众人，特别与普天下的母亲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